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发现今天是耶和华的日子，你觉得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在先知约珥书当中，我们了解在当时的选民有的时候对耶和华的日子的认知其实是有一些错误的期待的。说真的，我们也会耶。怎么说呢？我们会希望上帝总是站在我这边，把我生命当中反对我的人、给我难堪的人通通都打败，然后呢，上帝要祝福我，使我所做的事情每一件都顺利，上帝要帮我帮我。你会留意当先知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提到蝗虫之灾，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我们，相对的好像上帝调兵遣将派蝗虫来。不但蝗虫之灾，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末世性的大军要来，这都是耶和华的日子，都是耶和华调兵遣将，目的是要来修理我们。哎呦，不是修理我们的仇敌哦。所以先知用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呼吁，其实对当代选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他们多么希望我所有的敌人，包含蝗虫天灾，包含人祸，所有的仇敌都被上帝弥平，我过的幸福快乐的日子。你会发现这个是迷信，而上帝却说这个是耶和华的日子，带来审判的讯息，他要求他的百姓要悔改。所以他先把这个灾难性的东西透过前面的哀歌，非常深切的向上帝说我们有多么多么的痛苦，土地都荒凉的，牲畜也都悲鸣的，没有土产，没有祭司可以到你的跟前。然后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从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唯一能做的就是到上帝面前来恳切的悔改。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把自己放对的位置，不然常常认为说上帝应该支持我，上帝应该帮助我，可是却没有想到自己总是在一个敌对上帝的位置上。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仍然去思想我们应当如何的归向上帝，如何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其实讲到归向，它的前提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该在的位置。今天百姓上帝的选民似乎是一个离家的浪子，他应该要回家，要归向，要转向上帝，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和谐的、稳定的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是一个蒙福的位置，而不是自己叛逃了到某一个角落去，然后再求神帮助、求神拯救。所以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祷文其实是帮助当时的选民，也是引导我们今天读神话语的人要回转回到上帝的跟前。经文当中在二章的十二节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十三节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这里头有许许多多的暗藏玄机，百姓有没有归向神呢？有的，可是呢是只有撕裂衣服，没有撕裂心肠。在这个平行句当中其实要描述的就是只有外在的行礼如仪，是不是真的悔改？只有每天去圣殿当中祷告三次，每天在上帝面前，按照三餐来祷告，是不是就够了？上帝说不是外在的，要是内在的，要是内在的。所以这很有趣，不是只有行礼如仪外在的东西。经文当中提醒说是心态上的改变，也就是诗篇当中说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而这个情境呢，其实我们知道在生命记当中有提到一句话是说要将你们心里的污秽除掉，这个经文是在生命记的十章十六节，还有生命记的三十章第六节，将你们心里的污秽除掉。其实原文当中它的意思是说要为你们的心行割礼，要为你们的心行割礼。所以割礼呢不是外在的仪文，而是内在的。这个含义不是到新约才有的，其实在五经当中 中文圣经是翻译成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是把它的精义翻出来的。它真正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要为你们的心行割礼。在生命记10:16跟30:6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呼应到约珥书说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我们晓得在主前9世纪，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在遇见一些悲哀的事情，举哀的外在行动就是撕裂衣裳，一直到现在甚至都是撕裂衣裳是一种举哀的象征。我知道我们的华人同胞有时候在丧事当中也习惯性的有这个五子枯木啊，要放着麦克风来哭，有一种礼仪性的东西。可是上帝说不是这个，他要的是撕裂心肠，是内在的真实的回转归向上帝，转向这位上帝。那请问转向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不是等着要罚我们，等着要让我们生命当中许多见光死的事情又更多的被他责备呢？不，我们所要归向的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神呢？就是经文当中13下半说，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会发现在经文里面这个时候所提到这个金句，也就是所谓的前述神学，就是上帝自己已经启示过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会发现上帝自己启示了他是一位这样的神，所以他呼吁百姓来归向我，好像一位上帝等着要施怜悯，等着要有丰盛的慈爱来连续他的百姓。所以在等候百姓回转，意思就是说等候浪子回家的一位上帝是慈父，不是一位严厉的审判官。蔡老师记得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有一位学生这个学生有时候上课这个精神不济这个会打瞌睡的，所以蔡老师就说某某某你可以不用上课，你可以回寝室休息，因为我知道这个学生是有肝病我说你可以回去休息，因为他上课的态度不是很好，会影响其他的同学。我和颜悦色的说然后这个学生马上就很紧张蔡老师不，我要上课。我说你可以回去休息，他说不，我要上课。我说好，那你就上完了。所以他上课，然后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住在同一栋楼里头，这是礼拜二发生的事情他突然到了礼拜四跑来跟我说，蔡老师，我跟你道歉，我要为我礼拜二的上课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我说没有问题你愿意道歉，我觉得你很知道是态度的问题。可是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礼拜二发生事情，到礼拜四才来跟我道歉呢？我就问他，我这学生就说，蔡老师，我因为这一周常常跟你同一桌吃饭，我发现你也没有记仇，你也没有在骂我，我才敢来跟你道歉。我说我说你是确定我已经原谅你了，所以你才来跟我道歉是吗？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跟人道歉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经验，不想去跟人家道歉，好像又被你挖苦一遍，又被你骂一遍，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可是上帝不一样，上帝自己说了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所以归向神，转向神，等候我们的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懂得在困境当中，在自己的罪的捆绑当中转向上帝。所以经文里面会提到他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研究一下圣经怎么说上帝会后悔呢？后悔这个意思是跟我一样，昨天说了今天不算数，我悔不当初，后悔这个意思吗？显然不应该是的吧。所以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圣经当中的后悔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借助一下这个所谓的原文字典了。圣经里面出现后悔这个词字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跟我们这个表示悔不当初啊，出尔反尔这个后悔啊，是两回事哦。圣经中的后悔这个字义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原文字典里面把它找出来。那么这个字义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哈，它出现频密度很高的是在我们以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就是上帝立扫罗为王之后，上帝说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同样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二十九节，上帝又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咦，怎么上帝前面才说他立扫罗为王他后悔了，后面又说他不后悔？你就注意哦，他绝对不是只有像我们出尔反尔的悔不当初的那种后悔。当然你知道我们的后悔是因为我们早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早知道。上帝会没有早知道吗？以上帝的全能全知而言，他会做后悔的事情吗？其实我们知道后悔这个字义啊，那憾这个字啊，那憾这个字它的原文编号是5162，按照字母排下来啊，就是这个 bible.fhl.net。 在这个网页当中，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查考到这个后悔的原文字典。这个字典上你会发现哦，这个字义呢，它比较更多的描述是一种叹息，唉，深深的叹息。所以那憾，我们中文翻译成后悔，它其实更丰富的含义是指着叹息，深深的叹息。所以你会可以看到在第十四节，十四节中文圣经是翻译说转意后悔，转意后悔。你会看到这个字有时候会用在人的身上，用在人的身上往往翻译成被安慰或者是安慰，可是以上帝为主词的时候，以上帝为主词的时候，中文圣经往往翻译为后悔。他的意思，上帝的全能全知，他不可能会做出他后悔的事情。所以以扫罗为例，请问上帝的全知当中，他知不知道扫罗后来会偏离呢？在上帝全知当中，他知道扫罗会偏离，却仍然立扫罗为王。上帝差了撒母耳在他的身边，可是扫罗却仍然偏离，渐行渐远。所以上帝说我后悔了，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情感性的字眼，他是深深的叹息，唉，扫罗错过了每一个可以悔改的机会。唉，扫罗真的照我所知道的，他堕落了，他偏离了。所以其实这个后悔，那憾这个字哦，是描述上帝的情感。上帝不是像我们所想象冷冰冰的判官哦，你做错事推出去斩了，铁面无私。不，似乎上帝是打在儿身痛在他心的一位上帝。人果真悖逆了，上帝叹息，在叹息当中他说他后悔立扫罗为王。当然我们知道在历史书里面，扫罗不是第一次做错事就被上帝废了，相对的第一次做错事上帝宣告提醒他了，他第二次又做错事，第三次你会发现是接二连三的，不是第一次上帝就废了他。你几乎可以看到先知书不也是如此吗？上帝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立刻施行刑罚？不，上帝其实先差遣先知通知他要刑罚了，通知他要审判了，甚至透过约珥说看到蝗虫之灾了吗？可怕吧，还有更可怕的灾难等着我们。可是我们应当如何呢？归向上帝，这是我们的出路。上帝不是说推出去斩了立刻周楚除三害就没事了，上帝的恩典怜悯慈爱，他是立过约的上帝，他先通知他要刑罚，他要审判，然后邀请百姓可以转回归向他，他希望可以不用降罚，不用实施审判。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当中会用这样的语句来描述神的后悔。其实我们知道摩西很认识上帝哦，所以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远离神的时候，从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你可以看到摩西代求，然后上帝就后悔 不降所说的灾，也就是这一个经文提到说，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位上帝，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他，他是等在那边要后悔的上帝，也就是说他等在那边希望我们可以转向他，他不用降灾，他希望他在深深的叹息当中真的等到浪子回家。所以后悔是描述上帝丰富的情感。还有一处经文我们可以更认识这位会后悔的上帝，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的十八章，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七到第十节，经文当中上帝说，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址，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这段经文你会看到上帝事先预告他会后悔，上帝事先预告他会后悔。可以看到上帝有 A 计划，就是刑罚恶人，结果这个恶人呢听见上帝的 A 计划就悔改了，离恶行善，那上帝要不要执行 A 计划了？就不必了，神说我等到恶人回头了。所以这个后悔描述神的叹息，等到恶人回头了。好，上帝有一个 B 计划，他说他要赐福给义人，可是这个义人呢恃宠而骄，他呢转而行恶。那请问 B 计划还要不要实行呢？不实行了，上帝又叹息了，本来可以蒙福的义人却离义行恶，神叹息，神多么不愿意，他要必须以刑罚来对待这个离弃神的义人呢。所以经文当中是说，神就说我后悔。所以很有趣，一位全知的上帝却说他后悔，你更可以体恤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神的怜悯。明明就是罪人所不配得的，可是这位全知的上帝他事先说我会后悔，就是在一个恶人可以离恶行善，上帝不用降罚的时候，他深深的叹息，等到恶人回头了。可是当义人离弃神而行恶的时候，神也深深的叹息，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可是在人选择背逆神的时候，经文当中就会说神后悔，神叹息。所以我想从这个丰富的字眼里头，我觉得更是体会上帝爱世人的心，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是他却乐意广行赦免。谢谢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他使每一个有罪的人总有一条出路来到神跟前得着赦免。那么在约珥那个当代呢，上帝立过约的，他是可以施行赦免的，他是可以以恩慈相待的。所以先知呼吁说，我们来转向神吧，他自己说过的，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先知呼吁百姓，我们来寻求这样子一位神吧。可是经文当中很有意思，你注意看第十四节，他说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你注意后悔那两个字，你再注意或者那两个字，是的，上帝说过他会后悔，可是是不是因为你悔改了他就非后悔不可？是不是因为你在上帝面前呼求他就非听你不可？所以你注意，这不是绝对的必要性，先知他在带领百姓悔改的时候，他真的认识神的主权，他认识神的主权。你会发现祷告是将自己降服于上帝的旨意之下，祷告是使自己降服在 上帝全权的旨意之下，而不是坚持我们所要的。如果坚持自己所要的，那个就是妄求了。先知带领百姓转向的是这一位可以行赦免的神，可是上帝是不是一定要赦免，一定要饶恕，一定要有怜悯相待呢？先知只是说，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先知实在知道，我们今天落在约的咒诅当中，是上帝依约行事，他可以把它全部做完。可是这位上帝他也说了，他是乐意饶恕怜悯有丰富的慈爱的神。所以先知在带领百姓转向神的时候，他真的说，或者他愿意。主权在上帝的手中，在这个祷告当中他是迫切的，把所有的困难灾难向神说明，可是他仍然尊神为大。其实其他的先知书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境哦，就是他们在呼求的当中仍然会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主权。所以在阿摩斯书有说，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这是阿摩斯书。西班牙书有类似的，西班牙书二章三节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就是上帝的公义的审判，耶和华的日子一直在历史当中进行，我们除了寻求他，谦卑的转向他，没有第二条路。可是在谦卑的转向他当中，是不是一定要强求上帝不可以降罚呢？你会发现先知真的认识神。先知说，或者我们可以被隐藏，或者上帝能够怜悯。所以你会知道，上帝并没有欠我们一个怜悯哦，上帝并没有非饶恕我们不可，那个是额外的恩典。所以常常在律法当中哦，你才会认识什么是恩典，不是我该得的，不是我配得的，只是因为他是一位怜悯的神，而这位怜悯的神呢，又有他绝对的主权。所以先知在祷告当中提醒百姓，或者上帝能够怜恤我们。所以这个时候他强调，我们要在锡安吹角，第十五节开始又描述了众民要聚集，还有呢，老者、孩童、吃奶的、新郎、新妇，通通，你会发现他又点名了，呼吁了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对象来到神的跟前。所以这个整个的经文的结构上，他会呼吁不同的对象。第十七节又说，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这些祷文你会注意，上帝会回应的，上帝会回应的。所以你每一个在上帝面前的哭泣呼求，上帝都纪念了。后头呢，我们会读到上帝会回应人的哀叹，上帝会回应人的祷告。所以在这个里头，你会注意，他就是他的祷告好像是那个在上帝面前献的香倒的极碎，他把他的心愿在神面前说明。他甚至跟神说，上帝，列国人批评我们，列国人说你的话，上帝啊，他在上帝面前讲给神听，他很懂得诉苦。注意哦，如果你我不懂得向上帝诉苦哦，我们就会向人诉苦，向人讲了一些背后说人的问题，会变成传舌的。可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直接来到神面前跟神说我们遇见的困境，我们听见的仇敌羞辱我们的话，他直接跟神说。所以在向神的呼求当中，其实反映出一个祷告的范本哦，祷告向神求救，向神求神来伸冤，求神为他们来行事，神会的。可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往往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往往都是说，哎呀，上帝，我都交给你了，然后呢，祷告完了站起来之后呢，所有的重担又都跑到我的肩头上了。而都交给主的重担有哪些呢？所以你会发现诗人一点一滴的，他就说，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百姓，哪些哪些人受了灾难，我们在此祷告；什么人受了冤屈，我们在此祷告；外邦人用什么样的话来羞辱我们，上帝啊，他也讲给上帝听。所以在这样的祷文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因为神立过约了，他们就是向神大大的张口。立约的神是以色列民族百姓的神，上帝关注他们，甚至他们所受的羞辱，他们所因为饥荒所受到的凌辱，上帝乐意回应。所以先知透过这些祭司带领了百姓一起来到神跟前，向神呼求，等候上帝的回应。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仰望你。主真的知道，在我们的国家民族，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许多让我们心里面觉得哀叹的事情，跟一些在上执政掌权者，主啊，我们只能向你来呼求。谢谢你，你关切你的百姓，特别当你的百姓在你跟前流泪哭泣祷告的时刻，主啊，你为你名的缘故，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旨意来祷告，在你降罚审判的时刻，仍然可以以怜悯为念，使属你的百姓不至于羞愧。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